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46集，我是主持人 Titan。今天 Maxine 不在，我们邀请到一位大家应该也已经很熟悉的来宾 C 俊陈希锦，他是上一次有来跟我们一起录 Blogger， 还有他的创办人 Evan Williams 的故事的特别来宾。我们先请他跟大家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陈希锦。
那上一次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说，其实 Evan Williams 他的创业不是只有 Blogger 而已，他在做了 Blogger 之后呢，后面还有做了另外一个也是影响我们，你要说影响世界非常深的一个服务，叫做 Twitter。 可能有一些听众对 Twitter 已经很熟悉了，我跟 C 君都是 Twitter 的长期使用者。录音前一天 Twitter 跟我说我注册 Twitter 满11年了。那 C 君当然是比我更早啊，早多少我就不讲了，
我年纪大一点。
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 Twitter 的故事。那讲对啊，节目呢，节目会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Twitter 的创业的故事，他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然后一直到他们上市2013年上市为止，差不多到今天这样子。第二部分呢，我跟 C 君我们会多聊一些 Twitter 身为一家公司它的一些商业策略啊，产品开发，还有我们对 Twitter 还有大家怎么使用 Twitter 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两个会有一些讨论啦。那希望这些讨论可以让听众跟我们一起想一想，如果你不熟悉 Twitter 的话，那当然就是赶快去注册一个账号是最简单的方式，然后不要忘记要 follow Star Rocket。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一样我就是跟以前一样啊，如果你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应该都很清楚我现在要干嘛。就是如果你很喜欢我们新建广播的话，欢迎到 iTunes 页面去帮我们打星留言，或者是你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跟他们聊一聊。因为我们现在做到现在其实已经有46集了嘛，那内容其实蛮多的，题材很多。那 我自己是觉得应该算老少咸宜啦，所以大家也可以挑你觉得比较有趣的题目跟你的朋友们分享，看看你们是不是可以讨论我们节目的内容啊，或者我们的主题，或者是我跟 Maxine 还有来宾们在里面提出来的问题。今天我跟 C 君也会就是抛出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下这样子。那如果你有在用 Twitter， 或者你今天听完 Twitter 故事你很想用用看，你去注册了，那你欢迎你来 at Star Rocket， 可以直接跟我们分享你听完这一集或者是其他内容的一些心得。当然我们还有科技创业周报，就是每个礼拜三晚上会出刊，我们会在周报里面呢推荐大家6-8篇文章，加上一些 podcast 的推荐。最近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利用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Listen Notes 这个网站。我们新建广播有一集也在介绍 podcast 的搜寻引擎 Listen Notes， 而且我们有访问到它的创办人。我们用 Listen Notes 做了什么呢？我们把我们过去的科技创业周报里面推荐过的 podcast， 不是新建广播，是别人的 podcast， 我们觉得内容很棒的 podcast， 做成了一个像播放列表的东西，而且那个播放列表可以用 RSS， 也就是 Podcast 的形式订阅，所以大家记得去点这个科技创业周报里面的这个订阅我们的 Podcast 推荐的播放列表。那这样每个礼拜你就会收到最新一集我们推荐的别人做的 Podcast 的最新的内容。大家当然也不要忘了来我们的 Medium Publication 来看我们写的最新的关于科技还有创业故事。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写信到 hi@starrocket.io。 大家听到现在啊，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说今天 Titan 的声音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因为我们最近换了新的设备，今天算第一次使用，正式的使用，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录出来会是什么声音，还是要等后制完之后才会知道。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我们前面刚刚有说我们会第一段会讲 Twitter 的创业的故事，因为我跟 C 君真的很喜欢 Twitter。 那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几次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都跟 C 君说，我们这是不是要讲3个小时，节目要分3集嘛。那所以我们因为怕太长了，所以我们还是有割舍掉一些内容。所以大家如果觉得说，哎，这里怎么没有讲到，比较熟悉 Twitter 的历史的听众的话，原因是这样子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集最后面有提到 Evan Williams 他的 Blogger 后来被 Google 收购了，那他当然也要进入 Google 去工作，但是他在 Google 工作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事情，算是这整个我们讲 Twitter 故事的起源吧。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啊，大部分是来自两本书，一本是记者 Nick Bilden 写的 Hatching Twitter， 这本没有中译本。 Hatching Twitter 比较早，好像是2013年 就出了。他的故事就是写到他们 CEO Dick Costler 接手之后，这句应该是用读的，就是他直接看书看 Kindle 嘛，然后我是用 Audible 听，加上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再去看那个内容是什么。 Nick Bilden 有写过一本书啊，大家可能在以前有看过，叫做《一位数位移民的告白》。另外一个呢是那个 Bitstone， 就是 Twitter 的其中一位共同创办人，他写的中文书名叫做《疯狂改变世界》，我就是这样创立 Twitter 的。那英文书名是 Things a Little Bird Told Me: Confession of the Creative Mind。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前行提要。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说，后来 Evan Williams 他做了 Blogger 被 Google 并购了，在这之后呢，当然 Evan Williams 他就要去 Google 上班。那在这个中间应该是 Bitstone 他也是毛遂自荐加入了已经在 Google 底下的 Blogger。 故事我们就先从这边开始好了。
在上一集我们有提到Blogger 这个公司几次濒临倒闭又起死回生的故事。那 Evan Williams 在其中经历了这些起起伏伏以后，他有在一本书叫做 Founders at Work 的访问里面有提到说，他觉得幸运有的时候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来临，而且常常一开始看起来不像是个好事，有点像我们中文说一个祸福相倚的味道。那Evan Williams 加入 Google 以后，他也是觉得说，这个 Google 这个机构呢，这个公司，他非常重视学历。那回想到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Evan Williams 他本来是在 Nebraska 的一个大学辍学，然后创业。他是一个拒绝学校、拒绝体制的一个孩子。那在 Google 的时候，他就会面对到说，像 Google 是一个非常重视员工学业成绩的地方，所以他也会发现说，他的同事们或者这个组织非常在意一个人是不是会愿意 follow rules， 但以一个创业者来讲，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会愿意去 follow rules 就代表妥协，而妥协常常就会去扼杀一个伟大的想法。所以很多人很多人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可能就不是一个原创，不是一个 original 的想法了。所以在2004年 Evan Williams 就离开了 Google。接下来就有 Twitter 了吗？还没那么快。当 Evan Williams 还在 Google 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算邻居吧，叫 Noah Glass。Noah 也算是当时对 Evan Williams 慕名而搭上线的。Noah 当时是一个还有蛮多的 ideas， 却没有什么对象可以聊的一个工程师。Noah 有几个自己在做的 project， 其中有一个 project 就是他可以用手机录一段声音，来上传到网站上作为自己声音的 blog。 那他做的这个服务叫做 Old Blog， Old 就是 audio 这个意思。 Evan Williams 因为他之前被 Google 收购，所以他也变得蛮有钱的，他也可以投资这个 Noah 做的这个 Old Blog。 不过过一阵子以后， Evan Williams 就想要参与更多，所以他在投资20万以后，不久后他也希望当这家公司的 CEO。 那这个公司就是接下来他们成立的这家叫 Audio，O-D-E-O， 就是这个声音 audio 的谐音。这时候我也想再前情提要，上一集我们有提到 Evan Williams 因为常常将他的生活还有工作很开诚布公的写在自己的 blog 上，所以当时他也遇到了慕名而来找工作的 Bitstone 和 Jack Dorsey， 这两位也是接下来的故事中很重要的角色。他们两个都是 Twitter 的共同创办人。在2003年9月 Bitstone 加入 Google 并购以后的 blogger，他后来也追随着 Evan Williams 的脚步，加入 Evan 和 Noah 成立的新公司 Audio。 那 Jack 呢， Jack Dorsey 在2005年在一个旧金山的一个小咖啡厅遇到了 Eve， 他就毛遂自荐加入 Audio 当工程师。他们在这段时间就是在开发这个可以用声音上传到 blog 的服务。
这边我要讲一下 Bitstone 离开 Google 然后加入 Evan Williams 有几件事情我觉得蛮值得一提的。第一个当然是因为他 Bitstone 其实本身也是辍学生，所以他其实很明显的跟 Google 的文化有一点怎么讲呢，就是跟 Evan Williams 一样，跟他的好朋友跟他的前老板一样，跟 Google 的文化有点格格不入。那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 Bitstone 他离开 Google 的时候，他放弃的股票选择权，书里面是这样写的，大概是200万美元，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 Biz， 你跟公司的文化不合，那你愿意再待两年拿到这些钱再离开吗？还是现在就离开去找 Evan Williams， 然后跟他一起试试看新的这个创业的 idea？
你觉得咧？
如果是我真的很犹豫，因为那个钱真的是太多了。 但是我们想当然后见之明就是 Bitstone 这个算赌对了吧、就是、对啊，那我们等一下来看这个故事后面是怎么走的。
这就是创业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后见之明看都觉得好像知道怎么样做决定才对，但是他们很快就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几位创办人加入 Odeo 没多久，在2005年下半年， Apple 在 iTunes 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包括像 eBooks， 还有一个是专门可以听专家演讲或广播或脱口秀的一个服务叫 Podcast。 所以当 Odeo 面对像 Apple 这么大一个竞争的服务冒出来了，就会变得很挑战。所以 Odeo 的员工就开始想说，我们要不要准备一些其他的 idea， 看公司还可以做出什么，让他们能够有一些Old Block 以外的一些尝试，可以去面对这样子 Apple 的挑战。
其实当时 Odeo 在开始创业的时候啊，因为 Evan Williams 的名声在矽谷上已经算是蛮响亮，大家都知道他，所以 Odeo 一开始有募到$500万的这个资金。那但是就是发生了刚刚 C 君讲的这个苹果当时声势非常，因为 iPod 的关系声势非常大的这个苹果也推出了 Podcast 这个服务，所以等于是给 Odeo 的未来迎头痛击这样子。但是呢，有另外一件更麻烦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啦，以一家新创公司来说， Odeo 的员工没有一个人在用 Odeo 的服务，他们曾经在办公室里面架了一支麦克风，就是希望鼓励员工去上面讲讲话。那根据 Nick Bilden 的这本书里面是说没有人去使用，所以当一家公司都没有人要用自己开发服务的时候，你会知道问题应该是蛮严重的。
对啊，所以他们能够想到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公司来办一个 Hackathon， 骇客松，就是让大家能够撞击一下彼此的 idea， 看看可不可以实做出来一些实际的东西，然后大家可以再去尝试看看。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在 Hackathon 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还记得我们在早年，可能要比较资深的网友才会比较知道，说在早年电脑版有即时通的年代，像在美国他们比较红的是 AIM 的服务。当时其实各家的即时通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功能，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叫 status 状态。在状态列我们可以去设定自己是 online 或是 away 或 busy 啊，不在位置上，甚至你可以去写说去吃饭等等的这种状态。这个功能原本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即时通它自己依据你上线的状况而提供，但是有的时候用户也可以自己手动去更改自己的状态，这样子用户就可以在这种 real time 的沟通工具上面提醒你的朋友你现在的状态可能无法及时去回复他的讯息。那这种我们可能比较常称它就叫做 away message。因为这个 away message， Jack Dorsey 他就开发了一个可以透过简讯来送出自己 status 的小功能。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哦，这时候还是2005年，像我们想到台湾当时的这个手机或是手机的网络的环境还是 2G 2.5G 的时代，很多人的手机其实都还没有开通网络，所以 Jack Dorsey 想到的是说他可以透过简讯 SMS 来在电脑上的网站做一些自己状态的更新。这个 Away Messenger 启发了一些应用，除了像这个 Jack Dorsey 想到的功能，还有一个也是影响我们今天沟通方式非常巨大的服务。这个服务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晚一点会再讨论。
那这个 idea 呢，其实蛮有趣的，是因为Jack Dorsey 跟 Noah 他们两个人其实当时已经知道 Odeo 已经快要不行了。那 Jack Dorsey 其实是一度想要赶快离开这个 Odeo， 虽然说这是他梦寐以求，就是在真正的新创公司工作的地方，但当时呢他已经有点想要离开。然后 Noah 就问他说，那你以后想要干嘛？那个晚上好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喝酒吧，那 Jack Dorsey 就说，我想要当时装设计师，我要设计牛仔裤。那这个后来 Noah 就说，再想想看，你还可以，你还有什么 idea 是你有想过的。那 Jack Dorsey 就想到刚刚C 君讲的这个 status 状态的更新，其实应该是在大概2000年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有想过，而且有把这个 idea 就是写下来画下来这样子。那至于这个 SMS 这个概念，就是利用简讯的方式去更新网站，用手机简讯去更新网站上的内容，这个点子呢应该就是他受到了一些启发，因为他好像本来不太用 就是 SMS， 是因为 Audio 的一个员工，就是同事跟他讲了这个简讯，他才比较知道这个东西。至少我看到书上面是这样写的啦。那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这个 Noah 听到之后就觉得这个东西不错，因为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状态，或者说其实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太好啦。因为Noah 那时候为了要弄他的那个 Audio 早期的 Audio 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什么资金，靠的都是 Even 自己的钱，所以他就是常常把员工带回家里，所以搞得跟他跟他老婆的关系很差，后来甚至还离婚。那所以当时这是他的状况，就是个人的生活状况跟面临事业 Audio 是一个危机，所以其实状态蛮差的。那再加上刚刚 C 君其实有讲 Noah 是一个他其实有蛮多点子，但是他觉得总是觉得自己好像找不到人可以分享，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一个比较可能比较孤单的状态吧。虽然说他常常这个新创公司的气氛就是这样，常常会跟同事们混在一起啊这样子。那 Jack 呢，他只是从小时候的时候成长过程中有点口疾，所以他后来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成长过程中会让他因为这样子比较少开口讲话，跟人的互动也比较少。那他自己也比较喜欢就是在旁边看看东西。他以前有说，在一次采访他有讲嘛，他喜欢搭着公车，然后就是在城市里面绕来绕去，看外面在做什么这样子。所以他的个性上也是比较害羞的，那也是就是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基本上唯一的社交生活就是跟公司的同事混在一起这样子。所以当时状态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在比较就是说啊，有点怎么我这么孤单的这种感觉，然后想到这个 Twitter 的这个雏形的这个 idea， 所以 Noah 就去跟 Evan Williams 说，哎，不然我们有一个 idea， 我们来做这个看看，你觉得有没有机会？那后来呢， Evan Williams 就决定说来办一个骇客松，然后就有点像是 Audio 最后一次的骇客松，就是反正大家就赶快把一些 idea 拿出来，然后他要再想一下做一些决定，就是说 Audio 要不要继续下去，还是我们换一个 idea 再往下做做看这样子。那所以 Twitter 呢，可以说是在那一次的骇客松之后做出来的一个产品。Evan Williams 也决定说，那我们就专心来做这个 Twitter 这个东西吧。
Twitter 是什么呢？根据 Wikipedia 的解释啊， Twitter 是一个 microblogging 微网志，也是一个 social network 社群网络的服务。Twitter 用户可以140个字的字元以内的讯息来发文，或者我们中文说发推，来和别人的推文互动。在2017年的时候， Twitter 本来是一则推文是140字，后来提高到280个字的字元。那为什么会有140字的这个限制？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当时是主要以 SMS 简讯来发送，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国际的简讯的标准，每一则的简讯能够发的是160个字的字元。所以在考量到说有一些 Twitter 自己的服务，还有每个用户的 ID， 这些字加进去扣一扣以后，可能140个字才够大家发一个简单的想法出去传上网站。所以也因为这个 Hackathon 结束后， Jack 跟 Beast 这一组就建立了一个 Twitter 的雏形。接下来在2006年3月就诞生了 Jack 发出的第一则推，他说 Setting up my Twitter， 这是当年 Twitter 史上的第一则推文。就这样，他们四个人 Evan Williams、 Jack Dorsey、 Beast Stone 还有 Noah Glass 逐渐就让这个服务成型了。我们回头看看当年 Twitter 推出的时候的网络圈还有什么样的服务是很受欢迎的。当时 Web 2.0 在当时算蛮多人在关注的，有像 Delicious、 Flickr 这样的照片服务是由用户自己上传到网站然后分享，这样子的内容也算是非常活跃。那以社群网站来讲， MySpace 跟 Friendster 已经过时了，而另外有一个服务开始逐渐在年轻人之间变得非常的红，而且是快速传播，像流感一样的传播，那一家公司就是 Facebook。
Facebook 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呢，9月吧，开始正式的对所有人开放。因为大家如果熟悉 Facebook 故事的听众可能知道，就是他以前早期一开始是从哈佛的校园开始，然后慢慢的陆续开放给不同的学校的，应该是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加入，然后再慢慢的扩散到其他的大学。所以到2006年都还是给大学生用的服务，他们认的就是你的大学的 email， 到了2006年的9月他们才正式开放给全世界所有人，只要你愿意的话都可以来注册。
我们再回到 Twitter 这个服务，在 Jack 送出了第一个推以后，公司团队在开发这个产品上也逐渐有了共识。他们像刚才 Titan 讲的，逐渐对之前做的 Audio 这个产品已经没有什么兴趣，而且想把重心慢慢的移到 Twitter。 但是公司已经跟股东筹了一笔资金，所以必须要做个决定，接下来公司产品方向要往哪边走。这时候 Evan Williams 跟董事会发了一个 email， 他希望能够成立一个新的公司，在 Audio 之上把投资人手上的股份买回来，另外再把 Twitter 从 Audio 独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 Evan Williams fire 了当初 Audio 的重要人物，也是他的好朋友 Noah Glass。 但其实有点戏剧性的是，这个幕后真正请走 Noah 的人其实是 Jack Dorsey， 而 Jack 在之后就成为了 Twitter 的 CEO。
刚刚 C 君讲的这一段故事非常的重要，基本上朋友们之间互相翻脸背叛就是 Twitter 这家公司高层的基调，或者说创办人跟管理层的一个基调。我其实之前在跟 C 君讨论节目的时候，我很想开玩笑说，天啊，这就是戏骨版的甄嬛传嘛，或者是这种宫斗剧的感觉。因为这件事情会一再的重复，在整个 Twitter 的历史会一再的重复。其实 Noah 到被 fire 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是 Jack Dorsey 在旁边就是一直讲说要把 Noah 赶走这样。因为其实早期在经营 Audio 的时候， Evan Williams 就已经做过一次，就是我投资你Noah， 但是你的 CEO 要给我当，所以后来 Evan Williams 就变成 Audio 的CEO。 那书里面是说他之所以想要这样做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当然他在 Google 已经赚到非常多的钱，算半退休状态，可是他可能很想要证明说我不是一个就是偶然成功，就是我要证明我不是一个只是靠 Blog 偶然成功的人，有一就有二，我的第二次创业应该也可以成功，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再来一次 Audio 的这个，也可以成功一次，就是重写一次 Blogger 的这个历史这样子。但实际上我们讲到这边大家也知道嘛，就事情也一开始也没那么顺利，所以他等于是已经赶走过 Noah 一次了，就把他降级变成员工。那后来呢，这一次是真的就请 Noah 就离开 Twitter 呢。刚刚我们有讲到他的基本概念呢，就是发一段话，然后利用手机发 SMS 就是简讯，然后到网站上更新。那后来呢，他们在讨论这个产品的时候，本来其实 Jack Dorsey 的想法是说，哎，这个它是状态更新嘛，所以你只要发了一个新的状态，旧的状态就会被取代，应该就要消失。可是呢， Evan Williams 跟 Bitstone 他们以前做 Blogger 的经验呢，告诉他们说他们觉得应该要像 Blogger 一样，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来，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就是最新发出来的这个文章，最新发出来的这个状态就是要放在最上面，然后再按照时间。那 Noah 他提供的呢，就是说，哎，对啊，时间戳记要把它记下来，这样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发这个 tweet。 然后最重要的呢，这个 Twitter 这个名字其实是 Noah 翻字典翻到的，他花了好多的时间，我看书里面这样写，就是一直翻一直翻。而且中间 很有趣，他有提到 Twitch 就是
对
这个词，因为他就想到说，哎，TW 那因为 Twitch 是抽蓄的意思嘛，那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天啊，这名字这不好，所以他继续往下 TW 继续往下翻，就翻到 Twitter。 然后他自己在那边想半天，觉得这个 idea 不错，是因为他有一点像反映了我们刚刚讲的他这个跟 Jack 两个人比较孤单的这个状态，那他们有点想要就是沟通跟别人互动。那鸟叫声大家应该有听过吧，就是早上你家窗户外面的鸟叫声通常不会只有一声，就是 Twitch 就是鸟不会只有叫一声而已，通常叫完之后会有别的鸟会回应它。那这个感觉就比较，我自己的个人的理解是 Twitter 这个词的这个背后在当时的这个意义可能是这样。那这个名字呢，其实当时大家也是吵了一下，就是说，哎，我自己大家想的名字都不错，可是其实我们事后来看是有些蛮可怕。比如说像 Evan Williams 他就觉得说应该要叫 Friend Stalker，朋友追踪者，哦，听起来有点恐怖吧，因为我们讲那种跟踪狂的字就是 stalker 嘛。 那 Jack Dorsey 呢，他想到的就是叫 status， 就是状态更新。其他人就觉得这太工程师了。
好啊，接下来我们要快转一下他们后续像云霄飞车一样的故事。在2007年他们参加了 South by Southwest 这个算是一个科技圈或是娱乐圈的一个年度的大会。当时因为 Twitter 在 South by Southwest 这个活动算是小小的 launch 了他们的服务，然后让当时去参加的这些群众能够可以去追踪一些现场活动的状况， 然后看大家可以去参加哪一场演讲啊，或是哪一场发表。在那个时候 Twitter 开始被现场的观众知道，从原本 Twitter 一天只是大概20000则推的状况下，在现场已经成长到说一天可以发出60000则推。 Twitter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受到注目，也开始在网络圈因为这些早期使用者的推广而被更多的用户发现。
刚刚 C 君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 South by Southwest， 这个有点像是音乐跟艺术的这个活动，它是在德州的 Austin 举办的，那大概是每年的3月左右吧。我们其实往回看啊， South by Southwest 出了很多在网络后来很蛮有名的服务，其中在 Twitter 之后呢，就是大概是2010年吧， Foursquare 跟 Gowalla 等这种打卡的服务就是在 South by Southwest 红起来的。那后来呢， Foursquare 变成今天的 Swamp， 那 Gowalla 后来被 Facebook 收购。上一个呢，我自己印象在 South by Southwest 有红的东西就叫直播，那那时候有几家公司，一家叫 Periscope， 那另外一家叫 Meerkat， 就是狐獴。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在15年的时候发生的吧，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每年的 South by Southwest， 除了音乐啊、电影啊、艺术，他们其实最近几年的科技的色彩其实是越来越重了，很多科技圈的大人物都会去那边发表演讲或是参与论坛。那听众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有没有哪一家新创公司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他们的服务。
在2017年中的时候，雅虎给了 Twitter 一个收购的机会，不过 Twitter 没有接受， Twitter 转向去找比较有经验的投资人，希望能够再筹一笔资金维持自己的营运和成长。在2008年的时候， Twitter 已经有15个员工，当时的用户数已经达到120万的注册用户，而且他们的推文从每一个月发出1500万则推成长到每一季可以有1亿则推。但同时呢，我们再回到管理层来看， Jack 在这个时候开始着迷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他开始非常着迷还有事情，像是做瑜伽、画画等等。那 Evan Williams 跟 Jack 也开始有一些在 Twitter 的发展方向上面的争执。虽然这段时间用户一直成长，但是要想想看，这时候还是2008年，我们现在能够对网络有一些了解，说网络服务要怎么赚钱，其实在当年都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要怎么增加公司的营收。我们回到刚才讲说 Twitter 是怎么使用的，当时的 Twitter 用户是用发 SMS 简讯来送出自己的 status， 但是呢这笔费用其实 Twitter 这个公司来吸收简讯的费用，所以对 Twitter 来讲，他们每个月的简讯账单也随着用户的成长和用户发推的增加，简讯账单的费用一直比较高，
好像是每个月要大概6位数美元的账单。以一家营收是零的公司还要养员工来说，这个负担其实并不小，因为大家太喜欢这个服务了。
对啊，所以当年还没有这种我们提到什么 growth hacking 的概念，这个已经比较在2011年12年以后网络服务才开始在讲用户的成长其实都可以有方法变现。但是在 Twitter 刚推出的时候， Evan Williams 还有 Jack Dorsey 两个人都得在为公司筹资，而且是在当时说没有营收的状况下筹资。虽然他们自己都有一些谈好的管道，但是最后却以 Evan Williams 找到创投成为 Twitter 的新的投资人，而且带着这个新的投资人加入了董事会。这时候Twitter 的 CEO 是 Jack Dorsey， 在新的董事会加入没多久以后， Jack Dorsey 被董事会赋予一个任务，就是希望他能够在3个月内的时间改善公司的花费，增加公司的一些营收的机会。但后来 Jack 表现的并没有很好，没有改善多少这个公司的状况，所以董事会就决定要让 Evan Williams 来当 CEO， 并且给 Jack 20万的遣散费，希望 Jack 能够离开公司。但是呢，又为了顾全 Twitter 和 Jack 的形象，所以公司对外称说 Jack 退位为 Chairman， 让 Jack 还在公司能够保有一席董事。所以在 Evan Williams 的名下有两个董事，一个自己是 Evan Williams， 然后另外一个是 Jack Dorsey。 这时候 Jack Dorsey 果然还是像董事会曾经担心的，在 Jack Dorsey 离开公司以后，他跑去找竞争对手 Facebook 的 Mark Zuckerberg 去谈他想要加入 Facebook， 这有点戏剧性。不过因为 Mark Zuckerberg 没有给 Jack 一个够好的 title、够好的职位，所以最后这件事情没有成功。而且当时 Mark Zuckerberg 他心里比较在意的其实是要收购 Twitter，
这边的故事其实蛮有趣的。补充一下，刚刚前面 C 君有说 Evan Williams 跟 Jack Dorsey 在 Twitter 是什么这件事情上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这主要的差异在于 Jack Dorsey 他的出发点是状态的更新。那我们知道你的这个即时通的状态更新讲的都是关于你自己嘛，那不管是听什么歌，或者是人在不在座位上之类的，或在不在电脑前面，还是很忙碌的状态，都是在讲自己。所以他们 Twitter 一开始呢，他的你要发推的这个栏位呢，在网页上面写的是 What are you doing。 那可是对 Evan Williams 来说，他是经营 blog 出身的，对他来说呢， Twitter 比较像是告诉大家你身边发生什么事，告诉大家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两个人曾经有一个辩论，就是说那假如今天我在街角看到有一场火灾，那我就在 Twitter 上说哎，街角发生火灾了。那 Evan Williams 就跟 Jack 说，你看这样子的不就是代表说我要告诉大家我的身边发生什么事吗？可是 Jack 说什么呢？ Jack 说不，你是在告诉大家说我看到街角有一个火灾，所以这还是跟我有关。Twitter 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其实后见之明来看啊，这两个面向都是缺一不可的。因为这个东西对 Jack 来说也许更多是关于自己发生什么事情，那对 Evan Williams 来说可能是周遭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你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讲，这样子。那时候呢，刚好在 Twitter 刚开始创立的时候发生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我相信听众听起来会很有感。因为加州嘛，在美国西岸那边是会有地震的。那有一天 Jack Dorsey 就看到自己的手机传来一个 tweet， 上面说哎，现在是有地震吗？那书里面写的很戏剧化，就是他看完那个 tweet 之后，他的桌面就开始震动，他就发现说开始手机就涌来好多简讯说现在是有地震吗？那讲到这个，新疆广播的听众应该都蛮有感的吧。台湾只要有地震啊，大家乡民可能第一个反应会先去 PTT 上面发文说啊有地震啊，可能是例如比如说八卦版啊这样子比较热门的版，然后大家的文章在一起被删掉，这样子也算是一种趣味。然后现在呢 Twitter 跟 Facebook 应该大家也常常看到地震的讯息嘛，就是说地震，所以呢大家遇到地震就反而都没有要先逃跑，要先发这个在网络上先发个文这样子。
虽然 Jack 离开了，但是他也没闲着，他在隔年2009年2月 Jack 创办了另外一家非常知名的行动支付公司，可能听众有听过，叫 Square。 据说他筹措 Square 的这个期间，他不管是筹资招人都还是用他在 Twitter 的 email， 因为表面上他并没有昭告大家他已经是算是被 Twitter 请走的，所以在某种形式上他还是对外宣称自己是 Twitter 的 inventor 发明者。这些动作呢，迫使 Twitter 最后还需要终止 Jack 的 email 账户。那这段时间也是非常有趣， Jack 开始有一些比较诡异的行径，包括他开始致敬他的偶像 Steve Jobs。 他致敬的方式除了他身体力行的去模仿 Jobs， 包括他的穿衣、讲话，甚至拍照的表情和手势，开始听一些 Beatles 的音乐，他连招募员工都在模仿 Jobs。 还有最重要就是整个 Square 这个产品的设计也是在跟苹果致敬。
这边我补充一下，书里面写这段真的很好笑。他会讲说 Jack 就开始发推说我在听 Beatles， 我在听 Beatles， 一边处理 email， 我在听 Beatles 一边工作，然后接着开始戴圆形的眼镜，然后穿起黑色的套头的上衣，然后牛仔裤。那甚至圆角这件事情，大家如果有印象，贾伯斯以前在做麦金塔电脑的时候呢，曾经跟他的团队成员说视窗不可以是直角的，不可以是方形的，要有圆角。那工程师就跟他抗议啊，说哎，这个方形不是早就行之有年吗？而且比较好做啊，为什么要没事要弄个圆角？那贾伯斯就当时就是说没有啊，你没有发现吗？其实生活中有非常多圆角啊。然后就开始带着那个工程师去看，到处都是。那一直到最后贾伯斯带他走到公司外面，然后看到这个交通的指示牌，说你看指示牌也是圆角啊，那工程师就投降了。所以后来就回去想一个方法，看把这个视窗把它做成圆角。所以大家回去看苹果的电脑，像不管是 MacBook 或者是 iPad 或者甚至 iPhone， 还有视窗的这个边缘都是圆角的。如果大家有记得 Square 的这个产品啊，第一代的这个读卡机，就是它利用手机上的 3.5mm 的耳机孔插上去之后，就可以读取信用卡的磁条。那这个装置它也是圆角的，所以 Jack Dorsey 就是到处模仿。那刚刚 C 君讲了一个我觉得也很有感的，就是他在征才的时候喜欢找苹果的前员工，而且啊，在面试的时候重点会放在说你 有跟贾博士工作过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贾博士是什么管理公司的？大家有遇过这种面试吗？那再加上当时刚刚 C 君有说嘛，是2009年，那其实贾博士在2009年的时候呢身体又出现一些状况，所以媒体有开始在找啊，谁是贾博士第二，那其实 Jack Dorsey 可能就是当时的其中一个。那后来大家可能也听过，也有人说啊 Elon Musk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贾博士。其实媒体就是一直在追逐这种谁是下一个贾博士，那曾经 Jack Dorsey 也是一个榜上有名的人物。
那我们回到 Twitter， Twitter 在 Evan Williams 的管理下呢，新的用户啊、访客还有其他有关 Twitter 的推文数据都不断的以倍数在成长。在2007年平均一天总共会有5000个推文，但到了2年之后，这个数字已经成长到350万则推。所以接下来 Twitter 要准备进入快速的成长期。在快速的成长期，我们现在可以接下来谈一下中间是有哪些事情推波助澜这个成长。像这段时间开始逐渐有一些名人来加入 Twitter， 当时有个蛮有名的事情，就是新闻频道 CNN 跟影视名人 Ashton Kutcher 他们在争夺百万个 follower、百万个追踪者的争夺战，算是他们希望看谁先达到100万个追踪在 Twitter 上。Ashton Kutcher 最后赢了 CNN， 先拿下了100万个 followers。Ashton Kutcher 他其实在欧普拉的节目上曾经提供了一个他在这段时间的心得。Ashton Kutcher 觉得说，我相信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点，是社交媒体可以让一个人的声音像传统媒体一样强大，这也就是 the power of social web， 社交网络的力量。他解释说 Twitter 让他能够自己控制在自己的网络上发布他想要公开的照片跟影片，尤其这件事情他可以打击狗仔，因为他可以在小报刊登他的照片之前自己先声夺人，来决定自己要贴什么。这个故事其实让我想到像去年2019年 YouTube 频道也有这样子的订阅者的争夺。如果大家可能有在关注 YouTube 频道的话，印度的一个音乐频道 T-Series 和一个个人的 YouTuber PewDiePie 去年的规模已经是在争夺谁先达到1亿的订阅。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这10年来网络是多么的风起云涌，这个现在已经变一级之争了。
那我这边讲一下 Oprah 那时候的状况，好，那个应该蛮有名的，因为 Oprah 他的节目是有几百万人在收看的，所以这件事情势必会对 Twitter 的造成蛮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有瞬间涌入大量的人来注册 Twitter， 再加上当时 Ashton Kutcher 跟 CNN 正在比赛谁先达到100万的 follower， 所以 Twitter 的 server 其实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为了 Oprah 的节目呢，他们还必须要专门做了一个 Oprah 专用的 server 独立出去，确保说当天节目在进行的时候不会出现状况。其实当时的节目在录影的时候还是出状况了，因为 Oprah 可能比较不熟悉使用电脑，所以他的工作人员就是在笔电上面贴了一大堆便利贴，然后告诉他说应该要按哪里，要在哪里打字，然后要哪里按送出这样子。那可是 Oprah 还是不小心，就是好像按到了 Caps Lock， 就大写锁定键，然后就打了说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推啊。叫做 Hi Twitter, thank you for a warm welcome, 然后 feeling really 21st century, 就是叫啊，真是太21世纪了，然后但都是大写。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本来应该要按送出键，可是他不小心按到了应该是画面重新 reload 的这个按键吧，然后就刚刚讲的那句话都洗掉了。可是呢这时候电视效果就是他一发完推之后就要进广告，所以 Evan Williams 这时候就赶快把电脑抢过来，然后把他刚刚讲的字再用大写确定说是用大写，然后输入进去之后再发出去，然后这时候呢导播就要把广告结束，画面又要切回来，所以呢百万的观众就有刚好有机会在 Twitter 上真的看到 Oprah 刚刚发的，但实际的状况是 Oprah 并没有自己发出那个推的。
那这段时间啊 Twitter 是一个高速的成长，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名人的 follower 争夺战，其实还有蛮多非常有名的人也都想要加入 Twitter 的账号啊，然后开始跟他自己的粉丝互动。在公司的这个成长的状况下，除了刚才提到 Yahoo 有兴趣， Facebook、 Microsoft 甚至连他们美国的前副总统高尔都有意不管是收购或者是出一些投资的金额加入 Twitter。 其中 Facebook 应该是这里面最认真的。我们刚提到 Jack Dorsey 他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有意思说要去找 Mark Zuckerberg 谈说是不是可以加入 Facebook， 但是同时其实 Mark Zuckerberg 心里想要的就是要买下 Twitter。 我们在 Beast Stone 这本他自己出的自传书里面，他曾经提到当年在2008年底 Twitter 估值其实 还是在2500万美金的时候， Mark Zuckerberg 提出了收购 Twitter 的想法。 Mark 说，不如你们就开一个数字吧。所以 Evan Williams 跟 Biz Stone 就随口开了一个自己都觉得很夸张的数字，想要来推掉 Mark Zuckerberg。 他们开出的金额是售价5亿美金。不过没想到一周以后， Mark Zuckerberg 他真的给出了一个现金加股票共值5亿美金的合约。但其实前一年 Yahoo 出的金额也才1200万美金而已，因为 Evan Williams 还有 Biz Stone 其实打定主意没有想要卖 Twitter， 因为他们压根觉得 Twitter 和 Facebook 是个截然不同的公司，他们对 Twitter 这个服务的使命也不止于此。所以 Evan Williams 就写了一封信给董事会，他说明了他为什么要拒绝这笔交易。因为 Williams 认为说，他其实没有很相信 Facebook 这家公司，他很担心 Facebook 会尝试以各种方式来摧毁 Twitter。 因为 Williams 提到说，他觉得卖掉公司其实会有几个原因，可能第一个事情是价格够好，好到一个对方给出一个未来的价格，而现在是一个非卖不可的时机。但是 Evan Williams 认为 Twitter 未来其实会是一个市值10亿美元的公司，所以现在 Facebook 给的价格还好而已。再来呢，他觉得可能是你今天如果公司面临竞争对手迫在眉睫，而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但 Evan Williams 认为说，目前他还没有看到哪一个服务或是什么事情可以构成 Twitter 马上归零的可能的这样子的威胁，所以他也觉得没有那么急着卖。再来就是，你可能去想要为一个更伟大的人工作才会想要卖公司。不过 Evan Williams 说，我自己可不用 Facebook， 我对他们的员工以及他们的业务方式有很多担忧。所以这也不是促使 Evan Williams 想要卖掉 Twitter 的原因。 Evan Williams 他只从创办了 Blogger， 经过了 Audio， 再做到 Twitter，他已经看到一个经营一个公司的重要的一个目标。他不仅仅是希望一个公司能够成为一个大公司，他希望他建立的这个公司都是能够设计出一个让地球上每一个人能够平等发声发表的机会。他也希望能够让像我们如果是一个没有权利的一个平民老百姓，也都能够有这样发声的机会。 Evan Williams 认为 Twitter 就是他可以去实现这个目标的终极工具。它能够让人们用文字、简讯，在不同的 device， 像在手机、网页，都能做到可以发表自己想法的机会。而他看 Facebook， 他却认为他们只是一个比较关心赚钱的公司。
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Mark Zuckerberg 很想要收购 Twitter， 而且还真的把这个5亿美元的，不管是用现金加股票把它凑出来了。那其实大家应该也记得，4年后 Facebook 就买了 Instagram， 只是价格加倍，当时是10亿美元，就是一样现金加股权10亿美元。那当然虽然因为Facebook 刚 IPO 之后股价有一点跌，所以后来大概只有值大概7亿多美元。不过大家可以感觉出来，其实 Mark Zuckerberg 看产品的眼光也是蛮精准的，不管是后来曾经想要收购的 Snapchat， 当然没有成功，还有后来的花了大概160亿，再加上几十亿的这个奖金买了 WhatsApp， 然后还有 Oculus 的20亿美元，其实都是 Mark Zuckerberg 在我们以这个公司的策略啊战略来看呢，会发现 Mark Zuckerberg 其实眼光是非常精准的，而且他也的确有展现出这种我就是要把你买下来这种意志力吧。那如果买不下来呢，没关系，我就做一个跟你一样的来比比看这样子。
对啊，其实像在公司收购策略上来讲，Mark Zuckerberg 不只是积极的去攻击抢占更大市场，他也做了很多收购来防守自己的 Facebook 会遇到未来的竞争对手。
那大家还记得 Jack Dorsey 这时候在干嘛吗？当时呢，他做了 Square 这个，当时做的业务还比较局限在行动收款，就是用那个读卡机收信用卡这件事情的一家公司。那刚刚 C 君有提到那个时间，他还是常常在用他 Twitter 的 email 在谈自己 Square 的生意，所以这让 Evan Williams 这些管理层非常的受不了，很崩溃，说怎么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但其实不止这样子， Jack Dorsey 他还会在他的 Square 办公室，其实距离当时的 Twitter 办公室也不远，在谈一些密谋一些事情。原因是这样子，刚刚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大家都知道 Evan Williams 他其实是一个喜欢雇用朋友的人，他喜欢他比较信任自己的朋友，因为他之前在 Blogger 的时候有经历过一次，就是大家因为跟他做产品的理念不合，5个员工全部都跑掉，连共同创办人都跑掉。 那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守着这个 blogger， 还要借钱，还要靠大家群众募资才可以让 blogger 活下去。那这段经历让他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他后来呢就倾向比较信任自己的朋友。所以你看像 Bitstone 还有一开始的 Noah 其实都是他的好朋友，所以他很习惯雇佣朋友来跟他一起工作。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做决定的速度比较慢，然后专注于开发产品，可是比较忽略了身为一个 CEO 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帮公司赚钱。所以其实董事会内部是有一点不高兴这样子。那加上他的一些副手，就是所谓我们讲的产品开发的一些副手，就会觉得说，哎，好像 Event Williams 都没有办法做决定啊，然后老是找一些他跟他自己比较好的朋友，所以他们就去找 Jack Dorsey 抱怨这件事情。那 Jack Dorsey 呢，居然建议这些人跳过其他 C level 的人，直接找董事会跟他们抱怨 Event Williams。那另外这时候还有发生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评论这件事情，就是董事会也其实也有注意到 Event Williams 有一个身为 CEO 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所以呢他们重金礼聘了一位不能说重金啊，我其实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花钱啊，就所以董事会找来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传奇人物，叫做 Bill Campbell。 他以前呢是美式足球大学美式足球的教练，那但他更有名在矽谷的身份是 CEO Coach，就是 CEO 的教练。那他旗下很有名的是像贾伯斯、 Eric Schmidt， 就是以前 Google CEO， 还有 Larry Page 跟 Sergey Brin， 其实都是他训练出来的，应该说他都有训练过他们怎么当一个好的 CEO。 所以 Bill Campbell 呢就被引荐进来，开始要跟 Event Williams 有一点这样做心理諮商一对一的这个指导。Event Williams 其实也很乖，就好学生，他就是会带着笔记本啊来上课，然后听这个 Bill Campbell 怎么教他。Bill Campbell 呢就会指导他一些他应该要改进，比如说啊怎么做决定啊，管理风格啊什么的。那看起来 Event Williams 都有慢慢的在做到，而且 Bill Campbell 也的确在上课的时候有称赞他说，哎，做得不错，做得不错。可是大家知道吗， Bill Campbell 转头就跟董事会说， Event Williams 不行，我觉得这个家伙不行，你们最好找一个人把他换掉。这两件事包括Jack Dorsey 煽动一些公司的员工去跟董事会抱怨，然后再加上 Bill Campbell 有点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嘛，基本上就是让董事会决定要把 Event Williams 换掉。
刚提到说 Event Williams、很常找自己的亲信来公司，他其实像找了他的姐姐做管理财务，找了自己的太太来做设计新的办公室等等。那其他有一些角色他还是因为需要有比较信任的人，所以他在不管是董事会希望他能够找 CTO、COO 的这些重要职务的时候，他也是从自己的身边开始向外去搜寻适合的人选。后来呢 Twitter 他们找到了一个 COO， 是 Dick Costolo。 Dick Costolo 呢是2004年的时候他创办的公司 FeedBurner， 这家做 RSS 订阅服务的公司，在2007年被 Google 以1亿美金并购，所以 Dick Costolo 也是 Event Williams 在 Google 的同事。2009年7月 Dick Costolo 离开 Google 以后，在9月因为 Event Williams 刚好在找一位可以管理 Twitter 的 COO， 这时候 Dick Costolo 也因为这个因缘机会加入了 Twitter。 在2009年底也就是 Costolo 上任以后，他马上为 Twitter 签进两笔大的收入。在当年 Twitter 的内容每天会喂给 Google的搜寻和微软 Bing 的搜寻，用户可以跑出 Twitter 的结果达4000万则，所以 Google 为此必须要付给 Twitter 1500万美金，而微软的 Bing 也要为这个搜寻的结果付出1000万美金来提供用户这些搜寻 Twitter 出来的结果。
Dick Costolo 呢他其实呢之前虽然是科技的背景啊，但他其实也有当过这个喜剧演员，曾经想要走喜剧演员的路线但没有很成功。好，他看起来做科技还是比较得心应手，但是他呢因为是搞笑的，就是应该说喜剧演员的个性嘛，他在公司进了 Twitter 之后呢发的第一推是，这是我第一天在 Twitter 正职，就是全职的工作，那任务一就是Undermine CEO。 那当然这是开玩笑的，不过其实这件事情后来就有一点像一语成谶了。这件事当然在当下是有点开玩笑的意味在，但很不幸的呢就是有一点反映了后来的现实。
Dick Costolo 呢他在 Twitter 的营运上面逐渐把公司带上经营的轨道。这段时间呢董事会又开始对 Eve Williams 还有 Twitter 的表现不够满意， 所以像刚才 Titan 有提到说，董事会请了担任过贾伯斯 coach 的 Bill Campbell 来指导 Evan Williams， 但是董事会还是不满意 Evan Williams 他在 Twitter 的表现。但是毕竟在业界要找人取代 Eve 也不是很容易，尤其 Twitter 的管理阶层这几年表现已经够风风雨雨了，如果 Evan Williams 又走人，可能这种公司的形象还有董事会的形象也是会大伤。这个公司的创办人已经从 Noah 到 Jack， 如果现在再走了 Eve， 那都自己人快要把自己人赶光了。但是呢，董事会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位未来能够让 Twitter 再次成长，并且能够带 Twitter 上市，让资本能够变现的一个管理者，所以还是希望 Eve 能够离开公司。对我来说，他们是讲说 Evan Williams 比较擅长在产品开发和设计的方面，所以希望 Evan Williams 能够退到做产品开发的这个角色，请原本担任 COO 的 Dick Costolo 来在这个过渡期担任公司的 CEO。 但是经过了三个月这个过渡期，公司也就继续让 Dick Costolo 继续延任这个 CEO， 并没有再对外去寻找比他更适合的人选。那接下来在 Dick Costolo 的这个管理下，他让 Twitter 不仅在用户还有使用者的量上继续往上冲，营收也逐渐开始全面的攀高。Twitter 他透过广告的收入，像是后来开始的一些赞助式的推文，一天的广告收入可以达到$100万，在当时已经算是蛮不错的表现。那我再讲个题外话，像现在2019年 Twitter 的全年营收已经达到35亿左右，所以平均一天已经可以达到将近$1000万的营收。这是建立在当初 Dick Costolo 的带领下的基础。Dick Costolo 不只能够解决当初 Twitter 在高速成长常常遇到了宕机的状况，接下来两年内他也带着公司股票成功上市，而他上市的时候公司市值已经达到$249亿。这在当初我们回想说 Facebook 提出这个$5亿的这个收购的 offer 的时候，可能这些创办人都没有想到未来这个公司可以成长到这么大的市值。
那我们这个关于 Twitter 的发展、我们就暂时就先到 Dick Costolo 带领 Twitter 上市为止。那其实书中呢用一个蛮戏剧化的这个结尾吧，就是后来 Twitter 又搬了办公室，那大家就是要负责搬家嘛，把东西又打包到新的办公室。那搬好了，大家 settle down 之后，就是大家安顿下来之后呢， Dick Costolo 就对大家讲话，他说我们都把 Twitter 旧的办公室的东西都搬过来了，不过我把一个东西留在旧的办公室，这是当年呢应该是 Eve 的太太 Sarah 他们买来的挂在办公室的一个算一段文字嘛，就是上面写着 Making a better mistake tomorrow， Dick Costolo 把它留在过去旧的办公室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开始 Twitter 就是要转大人，我们就是要拼上市，我们不会再犯那种错，当年的那个精神已经不适用在我们身上了。那这个其实很容易就会让我们联想到以前 Facebook Mark Zuckerberg 也会讲啊，就是 Move fast, break things 嘛。那后来呢他也决定要改成我们还是要动得很快，但是不要再打破东西了。好，其实很多新创公司都会面临这种所谓的成长的痛苦嘛，或者是要变成熟要转大人的这个过程，这也是我们在观察新创公司的发展上蛮常看到的一个转捩点吧，就是当他们要准备要 IPO 的时候，一切都要正规化，就有点像正规军在作战，你不能再像游击队这样子。那讲到其实游击队我是蛮有感觉的，因为之前 Evan Williams 跟 Biz Stone 他们离开 Google 的最大原因都是当时的 Google 已经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司，而且已经 IPO 了，那大家都喜欢在里面就是强调说啊，这里我们只害了硕士跟博士啊什么的，博士的比例怎么好像不够高啊。这是真的，当年有人在 Google 的全员的会议里面直接问 Larry Page 跟 Sergey Brin 说，哎，我们的博士的比例好像变低了，你们两位创办人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可是呢当时的 Audio 呢聚集的是像 Noah 这样子有艺术家性格的工程师，还有像 Jack Dorsey 这样有鼻环然后手部有刺青而且有各种怪异的 idea 的这个工程师。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 Jack Dorsey 他喜欢做一些很特别的实验，他有一次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他穿着一件 T 恤，然后上面就印着自己的手机号码，他就去逛街看看有谁会打这通电话。所以这个是当年呢这些 hacker 们跟 Google 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里面还有一个是工程师嘛，工程师们听众你们应该都知道，就是有一些公司会做这个所谓的 stand up meeting， 就是很快的15分钟要过一下大家上礼拜做了哪些事情，今天要做什么事这样子。 那他们的每次在开这个战力会议的时候，就一定会有工程师要坐着。他们就说：“为什么你们不站起来？”说：“我们就是要坐着，我们不要站着。”然后后来呢，这个主管就受不了了，他就说：“好，那我们以后就坐着开会好了。”结果呢，改成坐着开会，那两个原本坐着又站起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 Audio 当时的员工的个性大概都是蛮多人都是这样子。关于 Twitter 的发展，我们就先聊这边。不过我认为最近 Twitter 有一件事情蛮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就是在2019年12月12日吧， Jack Dorsey 他在 Twitter 上面宣布一件事情，就是说 Twitter 会开始筹组一个 team， 大概最多五个人，包含工程师、产品经理、设计师这样子的 team， 去研究一个去中心化的 protocol， 然后呢，让 Twitter 可以变成一个建构在这个通讯协定上面的一个 client， 我们就讲应用程式好了。那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呢？这边我想要推荐大家去读一篇文章，我之前可能有讲过了，是在《纽约时报》杂志，就是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在大概2017年的年底吧，有一位叫 Stephen Johnson 的科技作者，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Beyond the Bubble， 就是在讲 Bitcoin 的这个泡沫。但是他并不是要讲 Bitcoin， 他要讲的是当 Bitcoin 泡沫化之后会留下来的可能是区块链这个东西。那我这边想要讲的是 Stephen Johnson 在那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其实过去啊，我们很多网络的这个基础，不管是 TCP/IP 或者是 HTTP 或者是像 email 的 SMTP 这种通讯协定之后，其实就已经很少这种公开的协定了，反而很多领域像比如说身份这件事情都变成是私人企业像 Facebook 在帮大家处理这件事情。那他觉得这样子是不好的，一来当然是个人的身份就变成私人企业的财产，大家也会有这种陆续有这种隐私的担忧，某个程度上呢又阻止了这种新创公司，垫高了他们竞争的门槛，因为等于是平台已经被建立好了。那它里面有举例一个我觉得不错，是说假如今天地图有一个 protocol， 那如果你想要建构一个跟 Uber 竞争的轿车服务，那可能你就可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花这么多资源在做基础建设上面，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有 open 的有公开的 protocol 帮你处理了。那这会让我联想到 Jack Dorsey 讲 Blue Sky 的这个理念，就是他想要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也许是社群也许是身份的这个平台，然后让所有需要牵扯到人跟人之间互动啊，或者是评论的这些活动都可以建立在这个协定上面，等于是有一点像是另外打造一个Internet 这种，也许是这种感觉吧。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蛮有趣的，但他要花的时间可能很长，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Jack Dorsey 他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很多时候这个社群平台他们要管理这些所谓的不实讯息，光靠平台的能力其实是他觉得是力有未逮啦，就是没有办法 scale up， 没办法规模化，所以去中心化让这些事情分散到各个大家社群参与者的手上，他觉得这样可能是比较好的方法。那最终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Twitter 可以直接变成新的协定里面的其中一个 client，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蛮值得大家去关注。那接下来呢，我跟 CJ 呢要来聊一下我们这样一路看 Twitter 长大、啊、走过来这样子，我们对他们公司的一些发展策略还有产品设计的一些感想还有一些讨论。那我们其实最常听到的呢，就是 Twitter 它改变了世界大家沟通的方式，还有大家在处理新闻啊等等的这种方式。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来讲 Twitter 对大家造成的影响好了。它首先它影响了我们沟通的方式啊，还有长短，就是以前大家在写部落格都是一篇文章的长度可能几百字上千字这样子，可是 Twitter 呢它只有140字元，那用中文来说呢可能就又更少一点了。虽然前一段时间 Twitter 增加到280字元可是中文是没有受到影响的，还是长度就是这么长而已。
对啊，以往我们在发表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可能正式一点你写一件事情还是有它的起承转合，但是在这种比较有条件限制下，怎么样将你的想法浓缩成比较短的文字输出让别人能够理解，这是一种新的格式。也有可能你并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却因为它这个140字的限制，让你也能够把一些很随机很零碎叽叽喳喳的这种比较零碎的句子啊，或者是很零碎的想法，也很能够激发你有去发表的勇气。所以这我觉得算是 Twitter 提供我们一个不同的沟通和发表的方式。那我会想要提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像对名人来讲，名人今天就有一个可以自己对外 宣布说我现在在做什么，或者是我看到了什么，这些比较简短的一些发布的管道，而不用像以前比较依赖传统媒体去刊登自己的这种公关消息。因为有了 Twitter， 很多名人自己透过这种自媒体可以发声，反而变成说是媒体去 Twitter 去找更及时的新闻来转载给一般的乐听大众。这个很有趣的是，像透过 Twitter 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人在报道着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甚至我记得是希拉蕊的幕僚都曾经发表过说，是透过 Twitter 我们才能深入看到叙利亚或是伊朗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而不是透过一个传统媒体我们了解叙利亚和伊朗对外正式公告的里面的真实的情况。这是我觉得 Twitter 对传统媒体还有名人在发表事情的时候对这些发布的改变。另外我觉得影响我们人跟人在网络上的沟通方式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以往我们可能像说在即时通的年代，你可能是比较私密的聊天，但是在 Blogger 以后你可以一对多的发表。 Twitter 也是基本上它的一开始的设计也是一个公开可以一对多的发表的平台。那因为像 Twitter 的设计机制一开始没有像是什么回复 reply 这种的需求，所以虽然它是一个集合众人在发表各地发生事情的这个沟通平台，但是它却不像聊天室一样会需要你很及时的去回复别人的提问，或者是你也没有压力一定要去回复别人发表的推。好像我们刚才在节目早一点的时候有提到 Jack Dorsey 是因为当时在即时通上面一个 away message 离开的这个 message 的这个功能，所以引发了他能够想到说创造一个像 Twitter 这样可以展现他自己 status 的这个服务。同时呢，也因为 away message 这个功能也在2009年启发了另外一家公司为这个功能做了一个改善，那就是 WhatsApp。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同样是因为 away message 来启发不同的新创公司的概念，但是一个呈现是一对多的 Twitter， 另外则是一个像 WhatsApp 一样在手机上原生的一对一的聊天软体。
那后来的结果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嘛， WhatsApp 现在大概有16亿还是更多的使用者嘛，以全世界使用者来说 WhatsApp 大概仅次于 Facebook 跟 YouTube 而已。那可是相较之下呢， Twitter 过去的四五年它的使用者大概都是在3亿到 3.5 亿之间。好，所以它几乎就是已经被所有的后起之秀给超越了。像比如说我们已经很熟的 Snapchat 或者是 Instagram 早就都已经把 Twitter 抛在后头了。那甚至还有一些像 TikTok 抖音，它的数量也是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是很快的就超越了 Twitter， 甚至已经到了 Instagram 的这个等级了。其实呢 Twitter 的发展啊，或者说你要说停滞或者是发展不顺，其实我认为有蛮大一部分都要归咎于他们管理层的动荡，然后对于产品的路线的发展非常的不确定。这件事情几乎就可以从 Twitter 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注定了这个状况，就是包含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Jack Dorsey 跟 Evan Williams 他们两个人对于 Twitter 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共识。然后再加上其实中间刚刚 CJ 有提到所谓的 Growth Hacker， 就是有一位叫 Josh Ellman 的这位他当时呢在 Twitter 工作，那他之前在 Facebook 他很有名，就是那时候大概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成长骇客的一些他自己根据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工作经验。比如说那时候他有讲一些指标，像 Twitter 如果你有在一个月登入七次你就有可能会留下来继续使用 Twitter。 对 Twitter 的团队来说，如何让使用者可以达到这个指标就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而不是说啊，我们每个月来看一下活跃使用者有多少这种我们讲落后的指标。那这是一个部分。那加上这个管理层的混乱呢，导致他们一路上其实从2006年 Twitter 年纪其实不小，现在已经14岁15岁了，那他们也只比 Facebook 晚了两年而已，但是他们其实一路上以后见之明的角度来看他们错过了蛮多的机会的。
这里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 Twitter 一开始是以网站服务为开始，我觉得也许可以说他也不是生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是在 iPhone 这种智慧型手机之前，但是随着智慧型手机逐渐普及，然后网络频宽越来越便宜， Twitter 虽然一开始是从 mobile 去连接电脑网络的这个想法开始，自己在行动的开发上却一直没有跟上快速迭代的这个时代。
这个其实呢也当然是跟 Eve 他的背景有关，他是做 blogger， 所以他是 web desktop web 起家的。那其实像 Mark Zuckerberg 也是， Facebook 之前也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他们在转换到行动的上面也有经过一段阵痛期。那是因为后来、Mark Zuckerberg 有点像是用非常手段这样子，就是规定大家都只能用行动的 app 来用 Facebook 这样子，然后逼大家把 Facebook 的 app 把它做好，然后后来呢就是手机上的广告营收的比例才开始快速的成长。那对 Jack Dorsey， 他虽然是一个以行动就是以手机来出发思考的，但就像我们刚刚提的，他们想到的是简讯。所以在一个智慧型手机，或者说我们要讲 iPhone 好，在 iPhone 之前就已经有 Twitter 了，所以他们有一点像是这个时间点，他跟后来的 Instagram 比就有一个小小的算劣势嘛，或者是刚好时间点的差异的关系。那 Instagram 它就是很巧的在一个智慧型手机已经做得不错，尤其是那个相机已经可以拿来拍照上传，这整件事体验已经可以在 3G 网络下做得不错，所以他们的起点算是有一点优势这样子。我们这样算下来啊，他大概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其实刚刚讲的 WhatsApp 是其中一个，有用过 Twitter 的听众应该都知道，就是 Twitter 有一个 Direct Message， 我们讲 DM 的这个功能。虽然说他也就是直接发讯息给对方，但是早期呢是两个人要互相有 follow 你才可以发讯息给对方，这有点像是比较尊重使用者的这种感觉。那当然你现在可以设定就是你要不要接受你没有 follow 的人也可以发 DM 给你这样。那所以他们有点错过了 IM， 因为他们06年就出了嘛，那 IM 后来后起之秀，我们看 WhatsApp 是一个，好，那像 WeChat 还有 Facebook Messenger 他自己的，然后还有像我们台湾比较熟的 LINE 这样子。那中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啦，这时候其实可以观察出来他们错过了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呢我们讲2010年好了，就是 WhatsApp 已经做了一年，然后或者是说 LINE 是在2011年的时候出来的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抓这个时间，刚好是什么时候，就是 Evan Williams 被赶走，然后 Dave Castolo 要来接 CEO。 其实这个时候的 Twitter 内部都是 Evan Williams 决策很慢，然后他正在埋头做他的新版的 Twitter。 那大家可以想当然而知道说这是 Web 版的 Twitter， 他想要好好的做。那当时呢在 Evan Williams 在管理 Twitter 的时候，其实 Twitter 他们没有自己官方的手机的 App， 他们是做比较开放的 API， 然后让第三方的 App 来串 Twitter 的 API。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手机的 App， 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 TweetDeck，或者是 Tweetbot、 Tweety、还有像是 Acrophone 这样子的 App， 其实是很多的，每一个的 App 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当然我刚刚忘了讲还有一个叫 Twitterific。 那现在只剩下比较有名的可能只剩下 Tweetbot 跟 Twitterific， 所以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的。那后来他们还错过了哪些，比如说 Instagram 就是上传图片，其实 Twitter 一开始他们是开放给第三方所谓的图窗，然后可以直接网址就秀出图片在上面。那但这也不是 Twitter 自己做，所以他们有一点像是啊，又错过了这个 Instagram 的机会。那后续呢后面还有哪些，比如说像 Snapchat 还有直播，他们虽然买了直播，还有短影音 Vine 这个短影音、
那个、也就是现在的，
对，也就是现在很受欢迎的 TikTok 抖音这个形式的媒体的、那他们也错过了。那中间还有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2010年的就是 Swarm 还有 Gowalla 的打卡。很有趣的是其实这些功能啊，我们刚刚讲这些功能 Twitter 多多少少都有具备，只是他们就是没有一个有真的把它做红做起来这样子。
说到这个第三方的服务，我跟我们公司的共同创办人 Temple 也在08年的时候，当时 Twitter 提供的手机服务还是行动网页的年代，那我们那时候开发了一个 Twitter 的 Java 版的 App 叫 Twitter。 那时候也是看到说当 Twitter 开始收紧他自己的 API，他开始买了 Tweety 这个 iPhone 版，然后也开始要限制开发者使用 Twitter API， 等于说是要关闭这些第三方服务的开发者生态圈、我当年也是觉得心里有点不平，因为毕竟我们为了 Twitter 这个生态圈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周边服务，让 Twitter 有机会可以服务更多的使用者。虽然不是 Twitter 自己原生产生的这些应用程式，但是因为这些周边的应用程式，就像台湾也有另外一位小孩他开发的 TweetDad， 让大家能够很快的贴上网址，然后分享一些网页上面的新闻，让大家很快的可以透过这些网址去在 Twitter 上面浏览。这些第三方服务都是让使用者能够很快的去 access 到 Twitter 上面的内容，不过因为 Twitter 它限缩这些 API， 也减少了这些开发者在齐心为 Twitter 开发更好服务的这些动力。
那讲到第三方的这个 app 啊，其实我有蛮多我很喜欢的 app 啊。刚刚我有讲到 Tweetbot， 我到现在还有在用，我从第一代用到现在应该是第四代第五代了吧，反正它有更新我就会买啦，那买来用。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认为Tweetbot 的开启速度是比 Twitter 原生的 app 在 iPhone 上面还要更快速的。那当然你要说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后来 Twitter 限缩了这个 API， 所以导致第三方的 app 它并没有办法最快的及时更新所有的 tweet。那另外一个呢，刚刚 C 君有讲到的 Tweety， 我认为它蛮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开发者 Lauren Brichter， 他是苹果的前员工，他在苹果工作的时候呢是参与第一代 iPhone 的开发，那时候他做的应该是在硬体显示面板跟软体层中间，这个比较像是我们讲驱动程式这个层面的东西，所以他蛮了解 iPhone 的硬体的性能。那他在一个采访里面有讲说，这让他身为一个工程师学到说，你在做软体的时候同时也要，他是用 respect， 就是你要尊重这个硬体，所以他是一个很懂得在软体跟硬体之间的表现取得平衡的一个开发者吧。那他在推体做了一件事情是大家现在应该都很熟悉，叫做下拉式更新。他在推体上面首先发明了这个手势，就是你只要往下把画面往下拉，用触控的方式把画面往下拉，你的 app 内容就会更新。那以推体来说就是你的 Twitter timeline 就会更新。那后来 Twitter 把它买进来之后呢，就把这个下拉式更新注册成专利。他们有对外说明啦，因为开发者圈就会觉得蛮不爽的，你怎么会把这东西拿去注册专利呢？当然因为软体开发者圈有一件事情是觉得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聊啦，就是软体到底应不应该是可以专利保护的对象。那 Twitter 有说他们就只是会拿这件事情来当做一个保护防卫自己的用途而已，他们并不会主动拿就是下拉式更新的专利去告别人。那后来苹果也把这个下拉式更新整合到他们自己 iOS 里面，所以现在很多内建的 app 像 email 啊这种的大概下拉式更新都已经是标准的配备了吧。我再补充一个，是国内公司做的，算是 Twitter 的第三方的 app。 我当年觉得这个 idea 也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 Twitter 现在发展到后来已经大家会在上面贴各种网址，就是直接贴各种你看到新闻的文章或是你觉得不错的文章，你就会把网址贴上去。那台湾呢，爱料理的母公司 Polydice 宝丽史，他们以前有做过一个 app 叫 Chirp， 一样就是鸟叫声这样子。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呢？他们做的是他们只会显示你 Twitter timeline 上面有包含 URL， 就是有包含网址的 tweet。那你点进去那个 tweet 呢，它就会用一种我们讲把网页的格式做一个清理，只让你看到文字 content 的部分，给你一个比较好的阅读的体验。所以你就想象它是一个 tweet 里面有 URL 的内容 timeline 才会出现在上面。所以这也是一种其中一种特别的应用，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他用 Twitter 只是要知道新闻，他想要 follow 最新的资讯，那往往这样的内容都会包含一个报道的连结，这样子的设计有符合你需求的人，你可能就会去用这种 app。 所以这种 app 其实是有各式各样，在当时比较开放的年代是有各式各样的 idea 都很特别的。
虽然刚才我提到说 Twitter 限缩他自己开发者 API， 对这件事情当时也是觉得很有点不平，毕竟我们是很投入在为 Twitter 想一些可以增加他使用者或者是更便利于使用者的一些服务。后来我也是从书里面了解为什么 Twitter 必须做这样的决定来限缩自己的 API， 因为像当年有一些公司，好比有一家叫 Uber Media，他其实一直在外面收购一些知名的 Twitter 的第三方应用，他收购的范围已经多到大约有 20% 的第三方服务都收到他自己旗下，甚至他自己也建立了自己的广告系统，他也拉了名人像 Ashton Kutcher 来加入他这个第三方服务的联盟。接下来呢，他就会希望说逐步的把 Twitter 的用户转到自己的系统内，这样子对 Twitter 来讲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对 Twitter 来讲，他必须在开放 API 这件事情要赶快做一个当机立断的决定，要怎么去平衡他自己的资讯有多少能够被第三方的应用程式去 access。 另外就是像他如果不限缩的话，他也要眼睁睁看着他自己的用户还有在 Twitter 上面的资讯逐渐被其他的公司转卖掉。我在一个 Twitter 的投资人 Fred Wilson 的一个 podcast 访问中有听到他在回想当年 Twitter 限缩的这件事情，他是以现在我们在看区块链或者是 Bitcoin 这个发展，他来想到说如果当年2007年08年如果有像 Bitcoin 这样子的概念， Twitter 可以设计一些奖励给使用者来鼓励使用者和早期的开发者能够为 Twitter 开发一些周边服务之外也能够得到一些 Twitter 的奖励， 可惜当时并没有这些概念，所以 Twitter 只好当机立断阻绝了这些第三方应用服务 access Twitter 资料的机会。
我补充一下，其实刚刚 C 君在讲那个 Uber Media 跟我们今天熟悉的轿车服务 Uber 是没有关系的，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是Uber Media 那时候的做法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今天 Spotify 对 Podcast 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他现在开始收购 Podcast 的平台还有制作公司，那很多内容都会慢慢的变成，也许会变成 Spotify 独家的。像他最近收购了一家叫 The Ringer 美国的体育流行影视的网站，那创办人 Bill Simmons 是一个 Podcast 狂，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之前写的文章可能有听我讲过，他可以日更 Podcast， 很爱录 Podcast。 那他的媒体The Ringer 旗下有大概30档的 Podcast 节目，算是比例非常大，那这个下载数也都是每个月几千万在计算的。所以有可能 Spotify 的想法也有一点像是这样，他就是要把 Podcast 圈的一部分开始把它纳入自己领域里面，那逐渐的把它变成说可以拿来放广告的一个很好的管道这样子。
我们看 Twitter 他这几年在开发的过程中，其实像刚才 Titan 也是有提到过好几次，他两位创办人 Jack Dorsey 还有 Evan Williams 对Twitter 是什么一直都有一个辩论，就是 Twitter 是 What are you doing 或是 What's happening， 在你周遭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的辩论。我会提到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在当年 Twitter 成长期，其实在亚洲，在中国，在台湾，其实都有蛮多仿冒者在致敬 Twitter 的服务，但很多服务只有抓到一些 Twitter 表象的这个形式，像是也提供一个140字的服务，然后可以让你碎碎念，可以 murmur， 可以让你挂在你自己部落格旁边当做一个小的 widget 工具，来显示你除了部落格主站发表的文章之外，你还碎念了哪些。但这些因为模仿的是比较算是表象，所以它最终就比较像是一个小的工具。但 Twitter 也在他创办人辩论的过程中逐渐可以引导使用者去发布的讯息的格式或是内容，所以让今天 Twitter 可以成长到一个不只是一个社交媒体，它也可能是你去搜寻新闻的最主要最及时的来源。
那 Twitter 对我来说有一点很神奇的地方，或者说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是一个在产品设计上使用者扮演很重要角色的一家公司，有一点甚至你可以说是使用者在驱动 Twitter 开发产品的功能。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生态圈的开放，所以大家会想出各式各样的应用，这是其中一个案例。但是其实大家很熟悉的 at 的这个符号，就是我们在 email 上面会看到俗称小老鼠这个符号，在 Twitter 上面是 at 大家的 ID， 然后作为一个回复，你就可以让对方可以知道说啊你在跟他讲话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其实到后来很多 IM 都采用这种设计，包括像后来才加入的 Line 啦、还有 Telegram 其实都是用 at 这个设计，那 Slack 也是嘛。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当然是Hashtag， 就是我们看井字号这个东西，它在 Twitter 上面后来逐渐变成一个标记，就是说我今天要聊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想要讲 WWDC 或者是 Podcast 或者是 NBA， 我们加了一个 Hashtag， 只要你点了这个 Hashtag， 所有的在 Twitter 里面加入 Hashtag 的 Tweet 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应用呢其实现在大概我看比较广的除了 Twitter 之外，在 Instagram 上面非常的热门，你甚至可以 follow 这个 Hashtag。不过 Twitter 你不能这样做，在 Twitter 你是不能 follow 一个 hashtag 的。这个部分呢其实 Jack Dorsey 在前一段时间他在 Wired 有拍一个短片，有说明这个原因，就是他们现在在推行一个叫 topic 的东西。那他认为这个比 hashtag 的好的好处是因为 hashtag 是一定要有加才会出现，所以他们用演算法帮你归纳，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明明是事件相关，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肺炎这个疫情好了，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加 hashtag 可是你有 follow肺炎的这个 topic， 你就可以看到包含这个内容，可是可能使用者忘了加上 hashtag， 或者他本来就没有要加 hashtag 的内容，所以 Jack Dorsey 认为这样的设计是更好的。不过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大家是各自有自己的评论啊，因为 topic 这东西是必须要仰赖 Twitter 这个平台去帮你决定有哪些他觉得这已经是算是一个 topic， 而且他已经有帮大家整理好相关的 Twitter 做陆续的更新，所以我想这应该还是见仁见智的功能。但是相较于其他公司， Twitter 在这方面很多我们今天看到的主要功能，包括 retweet， 人家讲早期用户会讲 RT， 其实就是你要 echo 别人讲的话，你就是把它重发一次。一开始这个功能是完全是用户自己牺牲两个字元加上 RT 把它做出来的，是后来 Twitter 才把它变成正式的功能，而且还演变成我 retweet 别人的推的时候可不可以加评论， 那 Twitter 现在官方有让你有这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同时 retweet 然后加上你的评论，但是有一派的 user 也会认为说你要 retweet 就 retweet， 你干嘛还要评论我讲过的话，会对那个原本发推的人造成一些困扰。那这些用户提出来的对 Twitter 功能的剧烈的影响反映在其他公司的产品上，我们看到的比较像是反过来的状况。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可能就是苹果公司，他们经常就是拉着使用者前进，就是说我今天要把软碟机拿掉换成光碟机，你就要听我的，我今天要把这个 USB 其他插槽都拿掉只换成 USB Type-C 3.0 Type-C 的接口，你就要听我的，或者是我今天就是要放那个 Touch Bar， 大家都想用那个 Touch Bar， 不想用也不行，等于是有一点就是拉着用户前进这样。比如说像更有名的在 iPhone 上面把耳机口拿掉这件事情，那 Twitter 就是反过来，它就是有一点像是被用户拉着走，因为它本身大家太喜欢它了啊，它开发新功能的速度又太慢了。之前我在文章里面有提过，我们讲 Tweetstorm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讲 brainstorming， 好，那这个叫 Tweetstorming， 就是把很多 tweet 连在一起，那他们就是可以发展成像你要写一篇文章写一首诗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那矽谷科技圈有一些创投非常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聊天，因为就像 C 君讲的，他的 tweet 的形式非常的轻松，对这些可能有一点爱面子的人他的压力也比较小一些。
既然提到 Tweetstorm， 我觉得 Tweetstorm 也是一种新的发表格式，他可能是一个人在发表一个长文的时候，他把每一个点都把它分散成一则一则推。那有时候我们看一篇长文的时候，你可能无法针对其中的一两件事情直接回复，但是在 Tweetstorm 里面你可以因为不同的点，好比你一篇文章有18句话18个想法，可以根据它第二点第三点单独回复。当你在发表你的想法，以 Tweetstorm 的格式来讲，你其实是要重新设计过，这对一个想法的发布者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新的练习。
在这些众多的功能里面呢，最令这些名人或者是科技圈的人最痛苦的，或者一般用户应该有这些感到这个痛苦，就是相较于 Facebook 发出去的讯息是可以编辑的，不管是你的动态或者是你的留言都是可以编辑的，而且会保留你编辑的记录，所以你可以选择要删除重发或者是直接改原本的发文。但是 Twitter 就是不提供编辑这个功能，那大家每年都在骂说啊，为什么 Twitter 不做啊什么的，这功能有很难吗？最常听到大家讲的这种话。 Jack Dorsey 他也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刚刚讲的这个 Wired 的影片，他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有明确的告诉大家说是不会有 Edit 这个功能的，不会有编辑这个功能的。那有几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有 Retweet， 就是你会 echo 别人的话，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转推了然后还加上评论，可是后来原本发文的这个人去改了这个内容，那这样到底会对谁造成困扰？我相信可能对两边都会有一些困扰，因为我本来评论的话我引用的竟然被改掉了，那万一意思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的评论不就丧失它的意义了吗？甚至会提供一个错误或者是互相冲突的观点。那对原本的人来说，他改了今天的这个 tweet， 可是其他人没有改啊，其他人用 quote 的方式或者是评论的方式或者是用传统加 RT 就把它发出去的方式，是不是就没有被改到了？那这可能是 Jack Dorsey 他认为不应该提供 edit 的一个功能。那再加上他有讲，他说你不满意就删掉重发就好啦，就140字元嘛，280字元没有这么复杂嘛。那讲到这里啊，我就很想问一下，就是跟 C 君聊一下，就是你是赞成有编辑功能还是没有的？我先讲我的好了，我自己是比较赞成就是 Jack Dorsey 这边的。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 ，Titan 你不是编辑嘛，你怎么会反对有编辑的功能呢？对不对？那我其实这跟我自己对 Twitter 的看法也比较接近，就是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那么严肃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大家可能有听我以前讲 Draft 这个 App， 就是草稿嘛。我想如果你真的有很重要的东西要发表，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管理社群账号的人，或者是你是个媒体，或者是你是名人，讲话有分量会有影响力的人，那我想你本来在公开讲话这件事情之前，你就应该要把它处理好，就是你要先想好你要讲什么，然后再把它发出去。那 Jack Dorsey 里面有讲到，他们也有想过一个机制，就是后悔功能，就像 Gmail 提供的，你可以设定一段时间，就大概几秒，也许十秒可以反悔你要不要寄出这封信。好，可是在 Twitter 这件事情，我认为有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今天你要编辑一个 tweet， 你想要改的是错字还是你后悔了发了这个 tweet？ 那我觉得对于犹豫这件事情来说，这个意思不同。因为我们讲说哎，有十秒的犹豫期，它针对的应该不会是哦，我发现我有一个错字我要赶快把它改掉，而是我后悔我要取消这个 tweet， 那你就把它删掉就好啦，干嘛编辑？ Jack Dorsey 也有讲说，如果设了这个犹豫期， Twitter 就没有那么及时了，他就丧失了这个及时感，所以他们基于这些理由，他就决定没有要增加这个编辑的功能。
我曾经遇到一个，我也是回一个很有名的人的推文，不过因为他自己在推文里面有 typo， 就是有打错数据，所以他后来就删掉再重写一篇，所以我回的就有点像是回给空气。其实我觉得很难拿捏说在产品设计上编辑这个功能是不是必要。
对啊，所以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今天是要发一个我认真思考过想过要讲什么的话，我可能会先在 draft 或者备忘录先打好，然后想清楚了之后再把它发出去。那至于有没有错字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当然站在比较完美主义者的角度，或者是说一个编辑的角度，它 显然是会很难容许错字的。但是我想如果有错字，你也可以发一个 tweet reply 给自己，就说啊，我要更正我前面打错的字，这样也可以啊。或者是就像 Jack 讲的，你就删掉重发就好了。当然当我们顾及到你的粉丝很多，大家都想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删掉这个 tweet 好像会对我的粉丝造成困扰，那我想你就是发一个 tweet 说啊，不好，打错字，人之常情。或者是像我讲的，你一开始就好好的把它仔细的检查再发出去。我想这件事情相对于 Twitter 其他问题来说，编辑案件应该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那 CJ， 你如果发出一个 tweet， 你发现有错字，你会怎么办？
删掉，
删掉，
因为现在并没有编辑的功能。但是我也是像你讲的，如果说在发推之前，现在就比较搞纲的，然后先准备一个草稿再贴文，可能是比较妥当的方式。
我想这是一个在这种讲求速度的这个年代，我觉得有意识的把你做一些事情把它慢下来，说不定对你会有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处啦。我觉得站在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没什么不好。那欢迎大家，就是各位听众，你们也可以针对 Twitter 到底应不应该要有编辑这个功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意见，不管是写信来，或者是当你听到我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其实应该我们在 Twitter 上面大家应该已经在聊这件事情了，你也可以来 Twitter 直接 @StarRocky 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那最后呢，我想请 C 君来聊聊说 Twitter 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
我是在2007年3月底的时候注册 Twitter 账号，我觉得这十几年来 Twitter 的演变让我这个使用者，从一开始我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在更新状态，到逐渐可能发表一些自己对事情的看法，那现在我比较是一个在关注我有兴趣的矽谷名人，在讨论他们对一些产品啊、服务或是一些现象的一些发表，现在已经演变成逐渐是一个比较以读者的角度在观察或是关注我有兴趣的事情。身为一个使用者，我觉得在 Twitter 上的使用习惯也随着网络进化或是网络迭代一直在变化。某方面来讲，我也觉得 Twitter 自己就像是一个小宇宙，它是一个很轻巧版的人类的碎念的百科全书，这是我自己对 Twitter 这十几年来的观察。
那 Twitter 对我影响蛮大的，我有很多跟我现在工作相关的机会啊什么的，可能都是透过 Twitter 来跟大家认识的。比如说像我之所以以前为什么会去我第一家公司工作啦，或者我在上面有机会遇到的采访的对象，比如说像我们邀请来的来宾小海，然后他也是我的推友，就是我是现在 Twitter 上认识他，其实我根本没看过他本人，都是像这样子认识的。所以我想 Twitter 对带来的这个缘分啊，其实是对我来说意义是蛮独特的。那也透过 Twitter 也让我认识了很多矽谷科技圈的一些厉害的人物，比如说像我之前不是有写过一篇文章吗，跟大家介绍说、啊、在 Twitter 上你可以 follow 哪些人，我觉得这都是他对我这样一路使用下来最大的影响。另外一个是我蛮喜欢之前 Evan Williams 对 Twitter 的一个看法，但这是从内部文件好像流出来的吧，应该是2009年，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TechCrunch 拿到了大概300页 Twitter 内部的文件，包含他们曾经就是说 Twitter 要成为第一个达到10亿用户的网络服务，那当然就没有成功嘛，这大家都知道。不过 我想要讲的是，里面 Evan Williams 有讲说他觉得他希望 Twitter 可以成为这个星球的脉搏， Pulse of the Planet， 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应该要被记录下来。所以这就延伸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提的，就是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之前有一个计划，就是要保留 Twitter 上面的公开的发出来的 tweet 都会被收到他们的图书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概念，就是我讲我今天早餐吃什么 也会被他收下来。没有错，这是他们原本计划的想法，就是 想要掌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那刚刚 C 君也有讲到，在美国政府的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样好像可以比传统的媒体更让他们更了解世界各地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是来自民众的第一手的这个反应。那我想这就是一个符合 Eve 讲的成为这个世界的脉搏，加上我们曾经听过很多处理资料科学的人会说，我们 data 就先收起来就好，我们之后再来看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 Twitter 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我们就把 Twitter 都收起来，那以后也许后面会有人来研究这些文本，然后发现一些我们原本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就像大家去翻图书馆以前的历史文件，你总是会发现一些我们原本不知道的事情，甚至可以做出一些对历史的解读，不同的解读，或者是对我们的人类的生活有更深一层的影响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的概念。那再加上我前面有提到 Jack Dorsey 跟 Evan Williams 他们最早的对于 Twitter 到底是什么的看法，我觉得有一点像是缺一不可，就是不管是关于你自己发生什么事，还有你周遭发生什么事，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好像本来就不可能完全把另外一面就拨开，所以我想这样子反而是变成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地方。我想 Twitter 应该对我来说就大概是这样子，还是很模糊，对不对？听起来但我想它就是一个你想要讲什么都可以很自然的把你想要讲的话公开的散播出去，那不管是谁看到或是你想要跟谁讲，我想这应该都是蛮好的。那另外一点是大家去看现在 Twitter 的首页，有很多人会讲 Twitter 就想要社群网站嘛，但你会发现它的首页并没有讲到 Friends， 也没有讲到 Community， 都没有，它就是问你说，哎，想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吗？就来 Twitter。 那相较于 Facebook 的登入首页，他一定会讲说想要知道你朋友怎么了吗，就来用 Facebook。 所以我想是不是要把 Twitter 定位是一个社群网站、社群媒体，他们自己也某种层面上可能不是这样子看待他们自己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啦。所以这件事情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为什么 Twitter 的用户数到一个地方成长到一个程度之后就暂缓下来了，当然跟他们商业策略有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就是 Twitter 就是他没有办法很清楚很轻松的跟大众沟通说他们到底是什么，然后借此说服大家来使用他们。不过我必须要讲了，我想大家有在用 Twitter 的听众应该都可以同意，就是我们这些用 Twitter 的人应该用的还蛮愉快的，所以 Twitter 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值得让我们困扰的问题吧。我想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读那本 Nick Bilden 写的 Hatching Twitter 最后面其实有一点感触，就是虽然说 Noah 被赶走了，那 Eve 也离开 Twitter 了，可其实终究 Twitter 这个东西，我想应该我们可以蛮肯定的说有解决了蛮大一部分当年 Noah 他在家庭状况很不好的时候，然后事业就是 Audio 也是眼看就快要不行了，这个时候让他跟 Jack Dorsey 两个人在讨论的时候想要解决的让你不会觉得很孤单的这件事情上，可能我想 Twitter 有算是有做到吧。
我觉得像 Twitter 算是在当年开启了一个以手机和大家来沟通的一个开始，所以我是在自己沉迷于 Twitter 以后开始变成一个低头族的。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低头看手机可能就忽略了身边的人，没有和身旁的人交流，但是我在读 Hatching Twitter 这本书最后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他有提到一个什么样是一个最孤独的状态。我们如果想说有一个太空人，他在外太空的太空站，他置身在这个太空舱里面，他应该是在身体这种实体上最孤独的状态。但是呢，像太空人他还是可以透过 Twitter 透过网络和关心他的人联系，不管是亲友家人或者是对外太空充满好奇的小孩子，都可以透过这些账号知道太空人在外太空的生活。所以科技它不是让我们人跟人好像有了隔阂，科技其实它可以串联一些比较孤单的灵魂，就像当初 Jack 和 Noah 一开始他们也是只身在旧金山为自己的工作打拼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很多社交圈，但是因为他们发明的这个工具，他们逐渐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和自己有相同兴趣的人，即使自己只是碎碎念也是会有些关注他们动向的人，逐渐和他们成为若即若离的朋友。
那最后呢，当然就是要问一下各位听众， Twitter 对你们来说是什么呢？欢迎你们不管是写 email 或者是直接在 Twitter 上面 @StarRocket 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